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
虽然查不出他有犯什么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这是那应许主中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真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告慰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
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这样归到他从那里岂见朽坏。
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别得先知书上所说的引诱你们。
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他们不会的时候，众人
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
到了安息日，而这个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见的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与你得永生的人都听了。
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感谢主，我们这段经文还是比较长，那么是紧接着前面我们所谈过的，在十三章那里的时候，上帝借着安提阿教会差派了宣教士保罗巴拿巴，然后他们出去宣教，所以他们路过了这个前面的这个地方撒拉米，然后呢去到了帕普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那里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有犹太人的这种抵挡，但是事求保罗信了耶稣，对吗？然后他们继续向西，他们去到了哪里？他们去到了现在所说的这个地方，他们来到别加，去到了加拉太地区的比西底的安提阿。如果你圣经后面有地图，你可以翻开来看一下，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你会看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它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往西，然后呢往西北的方向要去往哪里去？去往欧洲，你看到，所以它是向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向欧洲挺进的。我们会注意到一种不断的一种连续的抵挡发生，在前面到后面我们都是会这样看到的。前面有犹太人的这个巴耶稣抵挡，在这个地方仍然是犹太人抵挡，然后到后面到了以哥念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抵挡。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第一次宣教旅程、第二次宣教旅程，这些犹太人都大大的起来去抵挡保罗所说的福音之道。而且呢，在这里你也看到，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里，保罗他们的宣教团有一个重大的转变。是什么转变？ 就是他们开始从犹太人转到哪里去？转到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被称为外邦的大使徒。各位请留意，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他们去跟犹太人传讲，但这些犹太人拒绝不相信。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保罗他们说什么？因为你们拒绝，然后我们就要哪里去？我们就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跟我们有关系，因为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去向西，没有向东。你看到这个脉络吗？这个地理的走向吗？耶路撒冷去不断的往西，到了1807年借着马黎逊来中国，然后呢福音去到哪里？新教来华。你看到借着马黎逊福音被带到了中国，然后借着那个蹩脚的曹雅芝福音被带到了温州。各位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借着上帝在历史当中的这些人传讲宣教的这种工作，我们今天可以领受这样的福音。所以在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的福音布道，我们应当要关注。我准备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的内容。第一，我们要看比西底安提阿的福音布道，我们要留意一下背景。第二，我们要看一下内容，就是教导的内容。第三，我们要看一下影响。所以三个方面，第一背景，第二教导，第三影响或者结果。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开始我们这里的分享。让我们借着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使用他自己的仆人，使用这一些讲章能够帮助造就我们，求神能够祝福我们。也为孩子祷告，求上帝来祝福我们的孩子，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安静，在敬拜当中安静。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心祷告，如果你没有预备一颗迫切的心，渴慕神道的心，在神的面前，那是还没有预备好。我们需要呼求神，神啊，求你帮助我放下一切的劳累，放下一切的疲乏，放下一切的这些仍然让我们心灵喧嚣的那些的东西，放下一切干扰我们的那些，干扰我们灵里面与神相交的那些东西，放下一切的偏见，让我们现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单单来敬拜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敬拜这位独一的真上帝，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们敬拜。主啊，唯独你们配得敬拜，配得赞美。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了你赐给我们的话语，现在我们一起要来看到你话语当中的意思。我们深知道我们不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主啊，这位你所赐下来的宝会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间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被开起来，让我们的心灵被开起来。求你把我们带进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让我们的心深深的切慕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最最缺乏的就是对你话语的认识。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圣灵啊，求你充满我们的心，求你在此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主啊，看过我们整个聚会的会场，我们也把这些孩子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安静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在敬拜当中成长。主啊，让他们能够学习安静，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也把这些妈妈们交托在你的手中，祝福他们满有精力，祝福他们满有恩典。主啊，让他们可以带领他们的孩子安静。我也求你来看过我们这里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心真正的预备好，进入在你的道里面。主啊，求你为我们预备那个柔软的地图，可以让你自己有30倍、60倍、100倍的得着。主啊，求你与我们整个会场同在，愿你大大的祝福我们，求你的灵恩灵雨配降在我们的中间，让你自己的名有100倍的得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比西底安提阿的福音布道，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13节到15节，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布道有几个方面的背景，我们应当留意了解。在进入比西底的安提阿做福音布道之前，这个宣教团或者宣教的队伍当中有三件要紧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到这里的背景三个方面。第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保罗做领袖。在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巴拿巴和保罗，但是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 保罗和同伴，甚至连巴拿巴的名字都没有提起来。巴拿巴的名字被放入在同伴这个行列里面，所以在同伴里面有很多人，包括了巴拿巴。所以现在我们在路加的记录里面，好像我们看到保罗被突出出来，在整个宣教的这个里面，保罗要作为重要的带领者，在当中起着重要的带领作用。各位，我想请你顺便的说一下，请你留意，时间越快的过去，我们会越会看到保罗作为领袖，跟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世俗当中对于领袖的定位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世俗的定位当中，更加在意的是方法、策略、技巧。但是在圣经当中，在保罗作为领袖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不在意风格，而是在于品格。作为合乎圣经的领袖来讲，品格更重要，而不是风格。品格才是圣经给伟大领袖的真正考验，不是风格，不是技术，也不是方法。真正的领袖是人们可以跟随的榜样，而人们能够跟随的最好的榜样是那些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被称为领袖。所以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读约翰麦克阿瑟的《领导力》这本书，他阐述什么叫做真正的领导。他从保罗的这个身上剖析这个人，我们跟随他，当时的那些人跟随他，他也在各种的境况当中，他显露出这种领导的这种能力。为什么？因为他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想到他的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谁？像我效法耶稣基督那样。我们要跟随哪些人？要跟随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知道吗？保罗在整个宣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里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凸显出他作为领袖的这种品格，他效法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保罗成了领袖。第二个，请注意，马可怎么样？突然离开。我们在13节这里，圣经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很短的话，在上一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对于马可的离开，我们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太知道，大概的猜测有这样的一些方面，但是并不知道，因为路加没有讲。可能是因为什么？这位少爷，有钱的少爷，富二代，他受不起苦。为什么？宣教的这个队伍来到这里，来到那里，要坐船，一个少爷天天在家里面，家里很有钱，你知道吗？要这样的受苦，受不了。而且注意，他们现在要去到比西底，他们原来在哪里？在别家这个地方。从别家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要翻过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山脉，所以他要翻山越岭。而且呢，在这个路途当中有土匪的危险，所以保罗后来介绍自己说什么？遭遇盗贼的危险，就是在这个地方很危险，有很多的土匪在当中。那也有人说呢，马可的离开是因为他不满保罗做领袖。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是他表哥，你知道吗？我表哥做领袖，现在呢，我表哥不做领袖了，做同伴当中的一个人。而现在你保罗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也有的人说他太想家了，因为他很年轻嘛，毕竟年轻嘛，所以想家。也有人说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作为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看到保罗竟然传福音给外邦人，他受不了，他不想这样做，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离开了。总之来讲，各位注意，路加没有在这里说明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似乎也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只是很平白的记录了整个这个的事实。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后来保罗说，约翰的马可是对我有益处的。约翰的马可后来怎么样？对保罗来讲极有益处。我们看到的马可福音就是这个人所写的，感谢神。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安息日他们来到了会堂来敬拜上帝。比西底的安提阿是罗马人一个重要的民事军事的中心，它不是像我们温州这样的平地，它是海拔1100米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去到云南，如果我们去到山上高一点的地方，我们都可能怎么样，喘气都开始有点费劲。它是在一个海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属于加拉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如果我们留意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保罗介绍了自己第一次来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给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也就是说，保罗他从这个别加这个地方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海拔1100米高的这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保罗一直在生病，而且那些解经家说保罗他甚至患了一个疟疾，是后面所说那根刺，可能这个问题就是在眼睛上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宁愿把眼睛都给我都可以，挖出来给我都可以，说可能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这种的痛苦在他的身上使他很难受，像抑郁一样，可能一下子突然就很累，突然就很难过，突然就很抑郁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都放在一起，你知道整个宣教整个的这种传福音的状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当你去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处处有艰难，处处有危机，路途的艰难，同伴离开，然后自己的身体有疾病，我们会想不要不要了，可能上帝拦阻我不让我宣教了，对不对？如果上帝祝福我，应该身体好好的去宣教啊，对不对啊？如果上帝恩待我，那我应该这些同伴都很合一，我们去宣教。但是你看到的没有，反而是什么？身体疾病，地上有危险，有艰难，要跋山涉水，然后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同伴也离开离弃。各位，所有的这些艰难没有拦阻神的仆人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呼召了他。什么东西坚定保罗一直的在艰难当中一直的往前走？是神的呼召。上帝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他说，你起来，有一天要叫你站在君王面前对我做见证。各位，如果我们来看到所有的这一切，这应当鼓励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很热诚，感谢主，我们努力的分享福音，但现在呢，我们还传福音吗？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问题，出了很多问题，身体也不好了，讲话也哑了，然后呢可能也很容易累了，然后呢也有很多孩子的牵绊了，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些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开始这个起伏动荡？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传福音的呼召，我们应当要在这个事上要坚定。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我们仍然应当这样。好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去到了哪里。他去到了犹太人的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各位注意圣经怎么说，他说他们离开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然后十五节注意，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是怎么样敬拜的。他们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就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你知道吗？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一般他们的敬拜，首先他们会背诵释马。什么释马？就是一个4岁的犹太人他们就已经学会的一句话，像听听这么大早就学会了，大树这么大，甜心这么大，都应该已经要学会用希伯来话去背那个经文。背不来是不能够吃饭，就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就这句话，你知道吗？然后背完了之后呢，他们要去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宣读圣经。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摩西五经的书，律法书，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是先知的书。所以很有可能是生命记跟以赛亚书，这可能啊，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处，因为保罗接下来的讲道是跟这些有关的，你知道吗？跟这两处有关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读完了这些书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过来去到他们那里，然后说，二位兄台，有什么劝勉的话，然后你现在可以吧。我们就想，哎，他们怎么会知道说那么多人坐在那里，他们怎么会去到二位兄台那里，而不会去到这二位兄台那里？为什么这样？ 因为在当时犹太的拉比他们有专门的装束，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天主教里面的一些牧师袍，对不对？或者是一些主教袍，你一过去你就可以认出他们了，所以这个是很容易认出来。他们常常有这些拉比巡游探访，去到这里去到那里，但是他们都会有会堂，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去到会堂里面。所以保罗就是拉比啊，你知道吗？保罗是正宗的受着加玛列门训的这个拉比啊，所以他去到这里，可能他外面也有这样的装束，所以他们认出他们来就过来怎么样，说兄台有什么劝勉的话就来吧，来劝勉吧。保罗抓住这个机会，保罗抓住这个机会做什么？做福音布道的工作。各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个方面，保罗的教导。我们要着重的在16到41节这里，我们看到在这里教导的内容，福音布道的核心。16节圣经说，保罗就站起来做了一个手势，我不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还是这样。但是一般如果你去看保罗讲道之前，他都会做一个动作，都会做一个动作，示意人说安静，或者是怎么样，都会做一个动作。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啊，是这个样子。保罗在这里称呼这些人，我们应当留意，他称呼这些人是谁？以色列人和什么？一切敬畏神的人。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什么？从犹太人而生的犹太人，对不对？血统里面流着亚伯拉罕血统的那些人。那么一切敬畏神的人是谁呢？这些人是谁呢？我告诉你，这些人其实就是像哥尼流这样的人。当然哥尼流有不同，因为哥尼流他归信了犹太教的信仰，但是他没有加入犹太教。这里一切敬畏神的人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归信了以色列独一上帝信仰的这些人，而且呢借着受洗他加入到犹太教的这些人，被称为一切敬畏上帝的这些人。各位，他们归入在这里。所以保罗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不同的人，他这样的称呼他们。保罗知道对象啊，保罗知道他对哪些人讲道啊，保罗知道这一些人他们有过去的这些背景，所以呢他对他们做教导。注意，我要总结一下，在这里整个16到41节里面，保罗的教导就是一个方面。什么方面呢？就是他见证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基督。耶稣就是旧约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基督。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应当相信他。如果我们拒绝他，如果我们不相信他，那我们一定会被定罪。所以一句话是什么？注意啊，今天我们这边信息的中心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就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我们应当相信他。如果我们不信他，我们就要被定罪。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个的中心，各位，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去论证这个焦点的。第一，他从旧约的救恩历史以及施洗约翰的宣告来见证耶稣就是应许的那一位。他首先从旧约的历史，他从施洗约翰的宣告来见证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从地狱的来讲，在地狱这个地方来讲，他说上帝拣选了我们的祖宗，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地狱，在留意在这个字在哪里，首先在哪里？在埃及，然后呢离开埃及，然后呢在旷野，然后在哪里？进迦南，对不对？你看到这个地狱的这个走向吗？在埃及，然后呢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然后进迦南。如果你从时间的方面来看，你可以看到什么？祖宗被拣选之后，他们寄居在埃及的时候，然后呢从埃及的时候过渡到什么时候？离开埃及的时候。从离开埃及的时候过渡到什么时候？旷野四十年的时候。从旷野四十年的时候过渡到什么？进入迦南。总结前面所有的时间，450年的时候，然后呢又进入到士师和撒摩尔的时候，你看到没有？然后呢再去到扫罗作王的时候40年，然后再去到哪里？大卫作王的时候。如果你从时间的脉络，你也可以看到很清楚，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关注到一个犹太人，一个犹太拉比，他是怎么样看待犹太的历史的，跟我们看的一样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这样看？ 你要学会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旧约的救赎的历史，我们也是要这么看。我们要看到在整个救恩的这个历史是借着这些不断的下来，以圣约或者是以人以地区，我们看到这种的脉络的这种下来。后面他还会再讲到这个事情，注意在这里留意到22到23节是很关键，是保罗讲之前这么长旧约救赎历史的主要的论点。我们把22到23节我们在这里我们读一遍，我们来看一下13章的22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既废了扫罗一辈，其在这里所讲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旧约历史上的一切的应许，上帝的承诺都在他兴起的这一位救主的身上，也就是耶稣的身上，都已经全部怎么样应验和实现。换句话来说，保罗在告诉犹太人，你们不是一直在盼望吗？从祖先时候就开始盼望神要兴起那位真正像摩西的那位先知，他是谁？在哪里？你们不是盼望吗？当摩西耶稣要死后，那真正的拯救者是谁？你们不是盼望吗？那四世时代的真正的大能的事实是谁？你们不是盼望吗？到了大卫的时候，人问那真正坐在大卫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位是谁？你们不是盼望这些人吗？他就是神所兴起的这位救主，谁呢？耶稣。耶稣就是这一位。耶稣，保罗在向他们宣告这一点，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唯一的救主。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使徒保罗所讲的福音跟使徒彼得所讲的福音一样不一样？有没有不同？没有不同。彼得也是这样讲，彼得说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那一位，所有的那些都在耶稣的身上实现了。保罗说，你看你看，你们盼望吗？你们盼望吗？耶稣就是那一位，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说保罗所讲的也就是彼得所讲的，彼得所讲的就是保罗所讲的，彼得保罗所讲的就是这本圣经所讲的。我们今天宣讲圣经的福音，宣讲圣经的消息，我们就是宣讲保罗跟使徒所讲的这个。如果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那这个就不是真道。因此保罗写书给加拉太教会，因为他现在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属加拉太，因为在加拉太那里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人他们听了另一个福音，信耶稣加上受割礼等于得救。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你们信错了，不要把这个当作福音。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或者天使向你们传讲福音，你不要因此而惊讶。如果他们所讲的跟我们之前所教导你们领受的不一样，那么这个人就应当受咒诅。各位，你看到吗？我们应当留意到福音的这个焦点核心，他们都非常的注重，这些使徒们非常的注重，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更改。而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在更改这个福音，这是会受到上帝的咒诅的。然后呢，你看到保罗也引证了施洗约翰的话，他说施洗约翰在行进路程的时候，他见证一点，他把注意力不是聚焦到使徒自己的身上，约翰自己的身上，而是聚焦到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就是那真正的拯救者。各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前面的这些总合在一起，你就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整本圣经的历史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整本圣经就在讲耶稣。所以现在我们在读耶利米书，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我想请你留意到一点是什么，就是每一次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应该想着这一卷书是怎么样论到基督的。你就应该有萌发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所读的这几章经文里面有没有谈到跟基督有关的事情。你应该思想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旧约的圣经都是指向基督说的，旧约的所有的预言都是最终都是汇集到一个焦点，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 各位，我们也应当来这样的来看待旧约的整个历史。我们今天看待旧约也是应当这样去看，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这样说，圣经这样说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来相信他。我们也要相信这一位，保罗对这些犹太人先讲，耶稣就是旧约的那位，来信他。这些犹太人不信，那我们呢？我们今天应当来相信他，耶稣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位，阿们吗？阿们。我们应当要来相信，对，主啊，你就是那位，你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位，你就是那位，你真正的女人后裔。我们要来归信你，我们要来相信，我们要相信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历史当中那位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第二，保罗在这里他不只是谈到前面的这一项的内容，就是从旧约历史的宣告和施洗约翰的宣告来印证他就是旧约所宣讲的那一位，应许的那一位。而且呢，借着他的受死和复活，保罗见证他就是所应许的那一位。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他就是旧约一直所应许预言的那一位。26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留意26节，保罗将有关耶稣基督拯救的作为总结为四个字，什么字？救世之道，救恩之道，救世之道。这是保罗对耶稣基督拯救作为的一个总结。他首先告诉我们，这个救世之道是传给他们的。谁？哪些人？犹太人。换句来说，这些犹太人不是因为肉身受割礼或者受洗加入犹太教而自动得救，不，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他们需要做的是相信所传给他们的救恩之道。犹太人他们自以为生在这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里面流着这个亚伯拉罕的血统，他认为自动就得救了。但是保罗说，你错了，你错了，不是这样。你们需要的是来相信我使徒这些见证人所传给你们的关乎耶稣基督拯救作为的福音之道。如果你们不相信这救恩之道，那你们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即使你们是血统里面流着是亚伯拉罕的血统也没有用。所以保罗的关注不是你们做了什么，而是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然后呢，他就以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来见证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我们从两个方面小点来看。第一个小点，我们看到的是犹太人杀死耶稣印证了圣经的预言。犹太人把耶稣给杀死了，其实恰恰怎么样应验了圣经的预言。27节，圣经说耶稣被钉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基督，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弥赛亚，他们不知道圣经关乎耶稣基督所说的是怎么样，他们不认识他。第二，他们不明白先知的话，也就是不明白圣经的话。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基督教，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基督徒所传讲的福音，原因也是这两个。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不喜欢圣经，也不信圣经，所以对你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他不感兴趣。他愿意接受的是什么？愿意相信的就是他自己。所以相信他自己，不认识基督，不认识圣经，不相信圣经，就把耶稣基督给排除了。这其实是非常的可怜，其实是非常的危机的。然后在这里你看到他接着说，这却正好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保罗的意思说，这不是现在我说的，早在先知的时候他们早就预言了必要发生的那些事情。哪些事情呢？就是他们查不出耶稣基督有什么该死的罪来，还是要求比拉多杀死了他。明明查不出他的罪，但是呢还是把他给杀了。很有意思的，在这里跟彼得所宣讲的一样，就是你们钉死十字架的那位基督其实恰恰是来拯救你们的那位基督。你看到吗？保罗在这里说的也是一样，他们把唯一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地狱的救主杀死在了十字架上，他们是杀人犯。各位，这是今天很多不幸的人他们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向他传福音， 但是他们不信。其实能够拯救他们的，其实恰恰是被他们拒绝的这个福音。在前一次我去武汉这个读书的时候，然后在飞机上，然后跟我旁边的那个人传福音，那个人大概50几岁的样子，这个肚腹翩翩的，然后好像也做一些事业，类似于这样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叔叔，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啊？他这样看了我，就不说话。他不说话嘛，我想没有问题，我就继续讲了，因为你反正也没有叫我不要说。然后我就跟他讲讲耶稣，就讲。讲完了之后，然后他什么也没有说，就看了我，然后又这样。我说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然后他回了我一句话，他说你看我年纪多大。我想他跟我说话了，那也很好。我说你大概50几岁的样子吧。他说你多大？我说我30几岁。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认为我会比你更笨吗？我下次我就听不懂了，你到底要讲什么？我这个逻辑连不上，跳跃思维，我连不上。你要讲什么？哦，后来我明白了，他在骂我，你知道吗？他在骂我，意思说你们这些那么笨的人，然后居然在那里跟我讲耶稣。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信什么？信自己。然后我就不跟他讲，因为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各位，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些人，我们会越来越发现，我们所传讲给他的福音其实是恰恰能够拯救他的，但是他拒绝了。犹太人他们所做的也是一样，保罗向他们宣讲福音，他们拒绝了。这些犹太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把耶稣给杀掉了，他们所杀的其实恰恰是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各位，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也是一样，我们不断地向那些人传讲福音，那些人拒绝，其实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是多么的可怜。后来我在想，这个叔叔其实你很可怜，你知道吗？你还认为自己有什么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可怜。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要耶稣，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呢？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属灵的这一点，他们正在奔向地狱，我们无动于衷。各位，让我们来留意29节，圣经说他们把所记载一切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做成了。这个很有意思，这些人把耶稣给杀掉了，钉在十字架上，而他们按照自己的嫉妒，按照自己邪恶的作为，把耶稣钉死在这十字架上。但是呢，恰恰却怎么样？恰恰却成就了圣经关乎对他们的记载。这个很有意思，这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主权的旨意跟人的行为之间那种极其紧密的那种互动。上帝亘古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哪些人怎么做，哪些人怎么做，哪些人怎么做，都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什么会让上帝感到意外的。即使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也是怎么样，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不会让上帝感到意外。但注意，这些人他们要把耶稣杀死的这个举动、动机、想法都是出于恶，都是出于他们自己，都是他们因为嫉妒，然后他们要把耶稣给干掉。他们以为可以认着他们自己所做的，然后就可以歼灭基督教，把耶稣给消灭掉，把基督教给消灭于萌芽之中。但是却恰恰怎么样，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有什么可以挫败吗？没有什么可以挫败神的旨意，反而呢，所有的抵挡恰恰是做成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看到明显的旨意跟上帝隐秘的旨意之间的这种互动。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被教导应当要遵从上帝明显的旨意，就是圣经。如果我们干犯上帝明显的旨意，我们就是有罪得罪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来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明显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抵挡拒绝不信呢？我们违背了明显的旨意，却恰恰成就了什么？上帝隐秘的旨意。你不要以为说我不信我就把上帝的旨意给阻挡了，不能够阻挡。你不仅不能够阻挡，而且反而恰恰怎么样？ 成就了上帝隐秘旨意的安排。你知道吗？你在这个地方你所看到的就是这样，这些人杀死了耶稣，但是却恰恰成就了上帝隐秘的旨意。犹大把耶稣卖了，却恰恰成就了上帝隐秘的旨意。你知道吗？各位，所有的这些你会看到明显的旨意跟隐秘旨意，上帝的旨意跟人的行为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这种互动连接联系，我们还会再看到这一点。那我们一起来留意第二个小点，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应验了圣经的预言。29节故意提到了木头，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提到了木头？他说把它从木头上怎么样取下来。你知道对我们来讲说木头干嘛提一个木头，这些木头有什么好提的吗？但是当不要忘了保罗是对哪些人讲的，保罗对犹太人讲，犹太人熟悉圣经，犹太人一下子就能够想到生命记里面所说的木头。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但神却叫他复活了。这意味着什么？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现在神叫他已经怎么样复活了。各位，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因为我们都亲眼见了保罗在做这个见证。凡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那些人怎么样都做了他的见证。所以32到33节对这一部分做了总结，什么？他的死而复活正好成就了神给他们列祖的应许。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其实正是圣经预言的应验。圣经就是这么预言的，圣经就是这么成就的。所以33节他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你曾经有没有过一个时候读诗篇第二篇想到过是指着耶稣基督复活来讲？你曾经有没有读到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想到使徒行传第13章这里的经文是连接在一起的？在这里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生指的什么意思？指的耶稣基督复活来讲的。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生也有关乎上帝本体之间的这个意思，就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这种紧密的本体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你在这里的经文看到是什么？是指着复活来讲的。耶稣基督复活就在这里所说的。而且你在这里看到34到37节保罗在告诉我们他比大卫更加的超越。为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未见朽坏。保罗把大卫，大卫王犹太人都知道他们尊崇的一位王，对不对？把这个耶稣基督跟他比较的时候，大卫逊色太多，不只是一个两个的点，而是什么？无限的逊色于耶稣基督。大卫见了朽坏，因为他死了睡了，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见朽坏。圣经说什么？只有他，唯独神所复活的那一位没有见过朽坏。我想在这里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死而复活的事实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如果今天我们留意所有的这些宗教，我们应该知道基督教远远的无限的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我们今天问孔子在哪里？坟墓里面。老子在哪里？坟墓里面。穆罕默德在哪里？坟墓里面。释迦牟尼在哪里？坟墓里面。但耶稣在哪里？复活了。各位，如果你看到这些，我们应当思想一些事情，就是你愿意让一个自己都会死的人来拯救你吗？你愿意让一个自命难保都不能够拯救自己要马上要下地狱的人来拯救你吗？你会愿意让一个根本不会游泳的人跳到水里面来拯救你吗？不把你拖死了吗？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位，我们要坚定地拒绝所有的假福音假道。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那些都见朽坏，唯独耶稣基督未见朽坏，只有他才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3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没有见朽坏，各位， 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是这位耶稣基督，是从来不朽坏的那位。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渐渐长大，我们就发现我们越来越老了，对不对？有人，我去理发的时候，别人说两根白头发，我说岂止两根啊，心都苍老了很多。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老去，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朽坏，我们的细胞不断的在老化，但耶稣基督未见朽坏。我们今天来尊崇信靠，我们来依靠的就是这位，谁？未见朽坏。你住的房子老了，耶稣基督未见朽坏，你看到没有？你骑的那辆自行车坏了，现在你都不骑了，耶稣基督未见朽坏。你所住的地球也开始慢慢的衰老了，耶稣基督未见朽坏。你的工作也越来越疲乏了，耶稣基督未见朽坏。各位，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那位未见朽坏的耶稣基督，你知道你会充满喜乐吗？你会充满平安吗？思思说他前几天都在医院里面看到朽坏的事情，天天抢救抢救，有一个5岁的孩子去世了。有些人离生命的朽坏如此接近，但是我们却安定在天。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未见朽坏，从未见朽坏。我们应当要再次的勉励自己，问自己，主啊，我今天我的心，我到底在依靠谁？我在依靠朽坏的那些东西，我依靠我朽坏的那些的产业，我要建造这个世界上会朽坏的巴别塔，我在建造这个世界上的功成名利的这个我自己一定会朽坏的这些东西，还是我要不断的建造依靠未见朽坏的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眼光定睛在永恒，定睛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他未见朽坏。有一天我们会见他在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地方，我们要在那个地方与他在一起，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在讲完了所有的这一切，38节，各位注意，保罗要求他们做出抉择，保罗请求他们，保罗对他们做应用，这种应用请求是迫切的，说所以弟兄们，我请求你们，我请求你们应当知道，因为律法是定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因遵行律法而得救，即使我们常常献祭，我们仍然应当知道他们的罪能不能得到解决，不能够，因为牛羊的血根本不能够赦免他们的罪。但是现在有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带来了真正的赦罪。他怎么做到的？耶稣基督怎么做到？耶稣基督完全没有罪，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为我们的罪被挂在了被咒诅的木头上，就赎出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思想这个福音的核心，各位，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应当留意，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赦免的主，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赦罪。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全然超越了摩西所做的。之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超越大卫，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完全超越摩西律法，他超过了摩西律法。这不是说律法不好，律法仍然是好的，律法能够帮助我们知罪，律法也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得罪我们的神，它是我们的标准。但注意，律法本身不会叫我们得救，叫我们得救赦免我们的罪的只有一位，就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请求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信耶稣就得称义，来信耶稣吧，就这么简单。你们为什么执着于你们的传统呢？为什么执着于你们的这个祖先呢？你们应该看到，相信你们的罪立刻可以得到赦免，耶稣基督的义就白白的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你的身上，来相信耶稣吧，就这么简单。悔改信耶稣，你的犯罪的记录赤裸裸的展现在上帝面前的愤怒之下，你要被灭在地狱里面死定的这个事实将会怎么样？在基督那里一笔勾销。如果我们思想这些的事情，各位，我们需要看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我们被上帝愤怒所追击呢？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我们仍然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我们仍然以为自己不错，我们仍然以为我没有别人眼中所说的这么不好。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生气是因为别人先生你的气，你批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只是因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先批评你，所以你更有理吗？如果我们留意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其实是更有罪的那一方，我们应当来看到其实我们更差劲。但是我们的本性会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不错的。斯布顿牧师说，弟兄们，如果有人批评你诋毁你，不要向他发怒。为什么？因为你其实比他所说的还要坏。如果我们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比别人还要坏的本性，我们就还不能够真正的理解福音是什么。啊，你这样对我，你这样讲我，我哪里差，我哪里不好，我哪里不对，我们就还是不能够理解福音。你说我没有生气啊，我只是没有向，我没有生气啊。但其实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你只是没有像另外一个人那样叫出来，但你的心里面充满了愤恨、恶气、愤怒。你知道你需要基督称义吗？你只是没有像那个人一样叫出来、吼叫出来而已，你只是放在心里面生气。你说，你可能说你没有像另外一个人说闲话。我没有说那个人的闲话，对，你可能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在很多人面前说那个人的闲话，但你的心里面，你在家里面，你在私下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你不总是在想起某某人谁的不好吗？你知道我需要称义，你需要称义吗？我们有罪，我们被上帝罪所，上帝愤怒所追逐，因为我们在得罪他。哦，你说我哪里嫉妒他？我没有嫉妒他，但你问问你的心，你在你心里的那个角落，你不是正在愤恨他吗？你说我没有爱世界，我哪里爱世界？我只是做正常的工作。你问问你的心，你每天扑在里面，你渴慕他，你放弃读经，放弃祷告，你说你爱神？你说你很爱福音，你想想看，你多久没有传福音了？如果我们来看所有的这一切，各位，这一切在告诉我们，我需要称义。那个称义的人不是我旁边的那个人，就是我。我需要称义，我需要罪的赦免，我需要基督的一像一件衣服一样披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充满了丑陋，我难看极了，我比别人所说的还要坏。但是我自己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没有这么坏，我没有这么不好，我没有这么肮脏，我没有这么污秽。有个我认识的牧师，他们家的楼下，就是他们租的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也想省钱或者是怎么样，租的那个楼下全是红灯一条街。有一天他的妻子就是洗完了衣服，然后站在窗口在那里看着，看着下面那些少女在服务，在接待一些的客人，就是招呼那些男的经过路过那些人进来。然后这个妻子跟她的老公说，这些人真脏，怎么做这样的工作，真脏。她的丈夫就没有回答她，顿了很久，她的丈夫说，难道你以为我们比她干净吗？难道你以为我们比他干净？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好，这里也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所有的人我都不喜欢，所有人都好像看起来我都不那么舒服。你看看你的里面，其实所有的外面的这些，恰恰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里面是多么的丑陋。各位，我需要称义，你知道吗？我需要称义。最最简单的福音就是相信就可以称义，知道吗？
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他消除我们一切的罪的记录，你不爱他的记录，你不渴慕他的记录，你软弱一塌糊涂，你不祷告，你不读经，你不爱他，你没有花时间经历了所有一切罪的记录，耶稣基督说我通通赦免你，来到我的面前，你悔改，你认罪，我赦免你。那你知道我们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不去，我们就是不去，我们就是不悔改，我们应着景象，我们知道那是福音之道，我们知道那是福音，我们常常听福音，但是我们就是不跪下来，我们就是不悔改，我们仍旧犯罪，仍旧作恶。我们一直跟你谈说要爱他，要读经，要祷告，知道应该怎么，应该这样，回去了之后我们又不这样做，我们一次一次的交谈，我们一次一次不悔改，这就是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是不悔改的那个犹太人。那圣经怎么说呢？接下来第二个小点是说，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弃绝他，我们一定会被定罪。如果我们不相信他，保罗引用了哈巴谷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在那里看到说，如果以色列人不悔改，不认罪，不相信，上帝会兴起巴比伦人作为上帝审判以色列不信的工具，神一定会审判他们。各位，这也是对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这个橄榄的枝子，如果你不悔改，你没有悔改的果子结出来，神说我把你剪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结出果子了。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一定会结出果子了，为什么你不结果子呀？所以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各位，我们应当要逃避定罪，我们逃避上帝的审判。我们怎么逃避？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来到这座陶城里面，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他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神不再向我们追击。让我们一起来看到影响最后一个，第三个，42到52节，我们看到当彼得传讲完所有的这些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开始归从了，有些人他们意犹未尽，他们邀请他们下一周再来，但是有一些人当即就归从了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劝勉他们说，务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恒久忍耐。我们也一样，我们也要恒久的忍耐，我们不仅在我们信耶稣的第一天，我们要恒久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信耶稣的之后的每一天，我们要在恒久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好日子当中，顺利的日子当中，我们要恒久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坏日子不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也要恒久的坚忍。生活不是按照你所想象的每天都那么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你会遭遇挫折病痛的这种压力，但是你依然要恒久在神的恩典当中，坚忍的信靠他。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44节说，全城聚集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嫉妒抵挡他，在这里用一种修辞的这种手法描述整个城的人都关注并且愿意听他们的讲道，但这个恰恰正好跟犹太人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们满心嫉妒他，他们正在极力的嫉妒反驳毁谤来抵挡上帝的道。你绝想不到有一天最反对我们的竟然是我们家里面的人，竟然是我们的同胞，竟然是我们一个教会里面的人。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说我是跟使徒同列，你要小心，你不要是这里所说的那些犹太人。第三，使徒决意转向外邦，因为这些人他们这么顽梗气绝，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保罗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他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49章的第6节，很有意思，在这节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32节的时候，路加已经引用过一次，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说耶稣就是外邦人的光，但在这个地方路加把这些经文借用保罗的传讲引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说他们是外邦人的光，这个怎么理解呢？我想请你留意，耶稣基督他作为受苦的弥赛亚，他已经成就了他救恩的工作，他是真正的外邦的光，终极的。而当他这位真正的弥赛亚，他已经成就了救恩的工作，他现在召集一群神的子民，将他的好消息赋予他们作为外邦人的光的这样的使命，使他们继续把他的好消息传给各国各方各族的人。我们就是这些人，历史历代来到中国的那些宣教士就是这些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是外邦人的光，我们要把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去。我们就是这些孩子们的福音的光，外邦人的光，因为他们就是外邦人，是失散，我们要把福音教导给他们。各位请留意，我们绝不要停止传福音。第四，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说，预定得救的人都怎么样？都相信了。48节，非常美妙的事情。当保罗这么说的时候，外邦人都很欢喜，我们也应当欢喜。然后他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怎么样？都信了。注意在这里有一些的逻辑关系应当我们要理清，把孩子抱到里面先，如果他吵的话。在这里有一些逻辑关系我们应当要看到，所有城当中上帝所预定的人结果都会怎么样？结果都会相信。哪一些人会相信呢？是凡上帝预定的人。上帝预定的人会怎么样呢？都会相信而得永生，而且数目是确定的，得永生这个事实是坚定的。在上个礼拜，陈伟弟兄问我一个问题，说预定论关于加尔文主义的这个教导跟传福音是冲突的，其实这些经文是很好的回答。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他传讲福音，圣经说上帝在这个城里面预定得永生的人就怎么样，就相信。所以我想请你留意的是什么，请各位留意的是什么，这里的教导不是斯布真牧师的教导，不只是加尔文的教导，不只是奥古斯丁的教导，这是圣经的教导。救恩的五大要点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当看到福音就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说的就是这个事情。而另外一件美好的事情是什么？49节说，于是主的道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感谢主，主的道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你就看到在保罗去的那个地方都是城市的地方，借着在那个地方传讲福音，神的道就怎么样，就被传到那一带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聚集作为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去到那一带的地方，我们就把福音带到那一带的地方，把福音带到你的工作当中去，带到你的家庭当中去，带到你的朋友当中去，那就是那一带的地方。我们聚集是明白神的话，我们分散的时候就是把福音带到那一带的地方。各位，如果我们领受真正的主的信息，我们应该把福音带到那一带的地方。最后第五个，就是身体虽然被驱逐，他们的心却欢喜快乐。这些恶毒的犹太人做挑唆的工作，把那些人给挑唆起来。所以要小心啊，有些虔诚的人，也是尊贵的妇女或者有名望的人，也是可能被利用的。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也很有钱，很尊贵，也很虔诚，但是他们被利用了，你看到吗？而且他们一定是想到了耶稣所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受逼迫，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虽然他们遭受不公的这种对待，他们却满心欢喜，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去到那个地方就跺跺脚上的尘土，是耶稣的教导，对不对？这表明什么？就是你们的不幸跟我毫无相干，所以你们自己弃绝了。他们虽然被赶出去，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充满喜乐，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后面第五章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就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喜乐。你有没有注意到喜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样。最后我想鼓励大家，就是什么呢？ 就是传福音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如鱼得水，反而是艰难重重，代价重大。但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坚定的心，而不是放弃或者转离。保罗他有生病，保罗他也面对了他的助手的离开，马可的离开，他也面对犹太人的逼迫，面对路途的凶险，但是呼召是坚定的，所以他继续前行，我们也应当这样。另外一个，我们也应当要成为基督的子民，我们顺服耶稣基督，我们不仅遵从他，我们也要传扬他。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我们建立起来的教会，仅仅只是满足于我们自己说我有一个地方聚会了，我已经信了耶稣了就满足了，不够的。我们应该要把那些不信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应当跟那些不信的人传讲福音，我们要传扬他，我们自己要遵从他而生活，我们也要传扬他，使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借着你的道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来看见，主啊，你当日借着使徒保罗所做的事工是什么。主啊，就是把福音，主啊，如此清楚明白的传讲出去，主啊，而且迫切的诚恳的邀请他们要相信。主啊，求你使我们再一次的反思，主啊，我们应当要相信福音，我们应当要相信这救恩之道，我们也应当要传扬这救恩之道。求你借着你的道再次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余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